这里是为您推荐 YouTube 上最新 AI 视频的频道 AI 快递。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些更新，请点赞、订阅并分享。本期内容聚焦 Latent Space 频道的一场深度访谈，参与对话的是知名人工智能工程组织者 Sean Swicks Wang。这场讨论打破了行业当前的主流叙事，深入剖析了大语言模型时代可能的终结，以及多模型路由背后潜藏的营销错觉。这位讲者是 Sean Swicks Wang， 人工智能工程领域的核心人物，他是广受欢迎的 Latent Space 播客的联合主理人，更是 AI Engineer World's Fair 的创始人。这个大会成功的将各大前沿实验室汇聚于一个中立平台，分享最新的工具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曾花六个月时间深入顶级智能体公司 Cognition 内部，近距离观察最前沿的技术演进。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基于这些独特观察得出的颠覆性观点。这位创作者的视角很有意思，当整个科技界都在疯狂追逐更大模型和更灵活架构时，他却在访谈中抛出了几个足以颠覆行业认知的论断。假设当前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且多模型智能路由仅仅是一种营销策略，这种反直觉的论断正是他坚信的方向，并且他极其冷酷地剖析了这背后的必然逻辑。提出这些观点的 Sean Swicks Wang 之所以能站在行业中心发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亲手打造的全新社区。经过数年在各类技术大会上的演讲与观察，他敏锐察觉到人工智能工程即将脱颖而出，成为独立领域。基于这种判断，他果断买下 AI Engineer 域名，并发表了一篇开篇宣言。Andrei Karpathy 的一次转发彻底点燃了这场运动，最终促成了 AI Engineer 大会的诞生。剖析这些观点，首先需要审视工程架构与算力层面的逻辑倒置。人工智能领域的模型架构日新月异，导致业界普遍认为制造专用推理芯片将特定架构刻印在物理硬件上具有极高风险。然而他的观察表明，专门针对现有模型制造硬件的定制芯片厂商根本不在乎架构突变的风险。这个超出预期的结论源于他对底层工作负载演变成熟度的深度分析。一旦类似 GPT 3.5 基础上的 Transformer 架构跑通，整个行业往往会保持其稳定性。由于推理市场规模异常庞大，硬件厂商敢于下注押宝，现有核心架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这直接打破了硬件必须绝对灵活以适应技术狂飙突进的既定认知。他在大会现场刚做完与 H 的一小时芯片专场，直言推理市场大到足以支撑定制推理芯片。谈及定制芯片面对架构突变的风险时，他的原话是他们不在乎，并指出自 GPT 3.5 以来主流架构基本保持不变，一旦某个工作负载跑通，人们往往就不会再去动它。像4O 这样的现有模型仍在被不少人持续使用。沿着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反直觉的预测。尽管外界期待前沿实验室推出参数量更庞大的巨型模型，但他认为最新发布的一些超大参数模型，例如访谈中提到的 Fable， 可能标志着当前大语言模型时代的终结。其核心支撑点在于预算的本质。无论是前沿实验室的顶级工程师，还是普通用户，唯一无法突破的限制是时间。巨型模型固然聪明，但运行缓慢，消耗的计算资源与时间成本极高。一旦模型响应时间超出日常工作流的承受范围，其广泛使用的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这颠覆了算力足够则模型越大越好的线性推演，将时间延迟重新定义为大模型发展的绝对天花板。他反复强调 Fable 的表现是足够聪明，但确实很慢，因此只会在真正需要的难题上使用。更关键的是，他直言自己可以假设资金无限但永远无法突破的预算是时间，时间才是所有人共同的硬限制。按照他的判断，如果200万亿参数已经让推理速度逼近可用极限，就很难指望200万亿乃至更大规模仍具备可用性。对当前技术路径的质疑同样体现在他对数据效率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剖析中。大模型吞噬几万亿个数据单元进行训练的常态，在他看来是一个违背直觉的工程死胡同。人类仅需几百万个粒子便能掌握复杂技能，而机器却需要万亿级数据才能勉强触及人类劳动力基准。更致命的判断是， 大语言模型本身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尽管大模型能实现某种程度的递归、自我改进，但本质上只是在重新探索人类已知的数据分布。仅仅依靠语言模型，机器永远无法发现真正未知的未知领域，寻找超越现有预训练加微调范式的持续学习机制，远比盲目迷信数据堆砌更为关键。他在台上明确表示，大语言模型可以触发递归改进，但往往只是在已知分布里打转，真正的未知需要别的能力与架构去发现。当日议程还专门设置了 World Models 和 Data 两个议题，他也承认 World Models 方向仍不成熟，数据效率才是下一个必须攻克的问题。视线转向软件开发与商业策略层面，同样存在着颠覆性的观点。当前初创圈普遍推崇成为模型不可知论者，主张不将资源绑定在单一模型提供商身上，而是通过在顶尖模型间进行智能路由，来获取最优性价比与抗风险能力。然而他指出，跨模型路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营销话术，这个判断源于他对头部智能体公司的深度观察。过去6个月，他身处顶级智能体实验室 Cognition 内部，目睹了顶尖团队与客户紧密合作并进行深度集成的过程，其程度远超前沿实验室的常规操作。如果仅仅在不同模型之间来回切换，就永远无法深度榨取单一模型的全部潜力。真正取得先发的公司，往往将资源全部压注在单一技术栈上，彻底吃透其提示词表面积、工具调用和底层机制。这颠覆了软件工程推崇的解耦与灵活配置原则，证明在智能体时代，极度的专一反而能战胜圆滑的通用。对软件工程师而言，更具冲击力的是对代码本身价值的重新定义。传统软件开发讲究架构优雅与代码的长期价值，但他警告，千万不要对代码或产品架构产生任何情感依恋。模型能力的悬垂效应将持续存在，前沿模型的能力总是远超当前产品的应用水平，每一次新一代模型的发布都会引发产品形态的巨大洗牌，耗费精力编写数万行代码构建的工具链，极有可能在短期内被新模型里的一个简单指令彻底取代。在未来的开发环境中，代码不再是沉淀的资产，而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消耗品。在技术与商业之外，关于文明演进与人类存在的深层拷问同样值得审视。科技巨头通常视政府监管为创新阻碍，但针对传闻某头部人工智能实验室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 5% 股权的消息，他认为这不仅合理，而且必须。这一观点植根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来自新加坡的他，从小便习惯了淡马锡等主权基金持有关键企业股份的模式。他深信由政府在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中持有一小部分股权，从而让全民分享技术红利，是完全合理的安排。如果不让普通民众通过国家机器分享前沿智能爆发的红利，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诞生一个庞大且永久性的底层阶级，进而引发剧烈动荡。将股权出让视为一种变相的全民基本智能收入，彻底粉碎了硅谷传统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探讨人工智能是否会毁灭人类这一终极问题时，他展现出一种充满张力且逻辑自洽的末日观。关于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概率，也就是所谓的末日概率，他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切割，将时间线拉长到50000年，这个概率高达 90%。 若只看未来10年，概率接近于零，而在50年内概率大约为 5%。 这位工程师指明了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既需积极监控和约束系统，又不必陷入彻底的末日恐慌。他进一步解释，50000年大致是智人存在的时间，在这个宏观尺度下被毁灭的概率高达 90%， 而未来10年的零概率源于他对生命演化的审视。人类并不比其他已灭绝物种拥有更多天经地义的生存权，既然正在孕育一种进化速度远超碳基生物的全新生命形态，在漫长进化史中被超越甚至替代属于合理预期。自大得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切终结的决定性瞬间，仅仅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觉。这套严密的逻辑体系背后潜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敞口，关于专用硬件厂商将大获全胜以及智能体公司应压住单一技术栈的所有商业预测，完全建立在现有底层架构会长期保持稳定这一核心假设上。 从风险分析的角度来看，倘若未来几年内诞生了一种彻底抛弃现有路径且无需背负庞大历史算力包袱的全新算法架构，当前百亿级别的硅片投资连同那些深度绑定特定模型的商业模式都将面临瞬间清零的危机。在这些冷酷的分析之外，驱动其前行的却是一份炽热的情感。他将自己定义为热衷于在线下建立真实社群的组织者。访谈录制当天，恰逢他所创办的 AI Engineer 大会正式开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在一生中最大舞台上迎来的最重要一天。如果您对本集介绍的视频感兴趣，请点击下方链接观看原始视频。